多一些时间讨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主，下午这段时间继续的，我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集中精神，继续在这里一起的来学习。感谢你，因为你把宝贵的这圣经赐给我们，也把这一卷宝贵的彼得后书也赐给我们。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一卷书的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许多属灵的真理。求你圣灵光照、引导、指教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让我们一起的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得到造就。恭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上次还记得我们谈过彼得后书的导论吗？那彼得后书是讲什么？那上礼拜陈卓仁牧师也大概也是有谈到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前书跟后书有什么不一样？还记得吗？前书是讲什么？前书是讲苦难。后书呢？后书是讲什么？当然有讲盼望，但更重要的是针对什么？那我们分两部分对吗？前书是对外的，对外来的苦难。那苦难是有包括什么东西？从哪里来？从政治上，从信仰上，宗教上、信仰上，可以从家庭上来的不同的这一些的苦难但是后书呢，在谈什么？比较多讲什么东西？是内部，教会内部。那教会内部有些什么？是纷争结党吗？不是哥林多教会，这是什么？教会里面有什么东西？假教师、假教训就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所以彼得就写着后书，要勉励信徒。那勉励信徒要怎么样呢？那就是我们今天开始就要谈的。那他就劝勉他们。那么你要面对这些外来的假教训、假教师，你怎么去分辨？但分辨之前呢，你一定要自己先装备好，对不对？那这就是彼得前书里面这三章里面很重要的。所以在三章结束的时候，他说他盼望他们的这些信徒们呢，都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能够有长进。为什么呢？我们上次讲过了。如果你要辨认假的钞票的话，你一定要先懂得什么？辨认真的钞票。所以对你的信仰，你要认识你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话，你一定要在神的知识上，你一定要有长进。那这就是彼得前书后书的里面开头里面呢，那彼得所要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开始的时候呢，那我们一起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彼得后书。那今天我们当然只是谈四节，但是四节里面包含了许多许多很重要的真理那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可以看这边，也可以看你的圣经。来，请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边说到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的仆人跟使徒。那彼得在提到这个的时候呢，他把他的身份就提出来，他说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和使徒。那仆人本身呢，他有代表什么东西作为一个仆人呢就是有主人买书作为当时的一个当时他们的那个社会背景里面，那很多做仆人的时候，他们都是由主人从市场上买来做奴隶的做奴隶所以当他讲自己是仆人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很清楚主跟仆人的那一种的身份，所以他呢以这种很谦卑的一种的形象来描写他自己。那和使徒，那我们上一次就有提过使徒的身份怎么来，记得吗？那他必须是什么条件？一定要是耶稣基督当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亲自拣选的使徒们就是跟耶稣3年半生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没有人可以随随便说称自己我是使徒没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当新约圣经写成之后呢，这个职分也没有所以很严格的话呢，他基本上必须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拣奉差派的。所以使徒的本身呢，他的使命呢是奉差遣的意思。耶稣基督本身选召，耶稣本身呼召，然后差派他们所以这样的一种身份。 所以今天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称一个牧者或者一个领袖说，哦，你是使徒，不可以。哦，那这是很违背圣经哦。你明白他的这样的一个哦身份的时候呢，哦，我们不随随便便的哦，能够称人做使徒或者封人做使徒。那西门彼得呢，在前书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哦，那么特别在啊马太福音的时候，哦，耶稣也对他说什么，在那个该撒啊亚比的境内的时候，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当耶稣问他，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呢？哦，那彼得是说，哦，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晓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之前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他的名字本来叫西门，西门的意思就是好像石头，好像芦苇，芦苇就是好像被风吹动的，很容易摆动的，所以这个人。但是他生命经历了耶稣呼召之后呢，真正的生命的改变。那耶稣说，你不再叫西门，你要叫彼得。那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哦，磐石意思。所以马太十六章的时候，耶稣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哦，磐石不是建造在彼得这样的一个身上，而耶稣本身已经是这个磐石了，哦，但是彼得的名字就是磐石，是一个很 solid 的坚固的一个根基的一个意思，哦啊，所以他是从这样的一个飘摇不定的人呢，而成为这样的一个，哦，教会的领袖。所以彼得就当时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就是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也在四福音当中你会发现他的名字每次出现的时候呢，都是开头的，哦，彼得、约翰还有谁谁谁，所以他都是在门徒当中呢，多数人都称他为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哦，这样的一个领袖。哦，那么啊，这边就写了什么东西？那特别就提到一个，他说啊，写给谁呢？写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哦，之义的这些人是谁呢？哦，谁是耶稣基督之义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就是说我们这些因信而称义的人。但是圣经里面就常出现这样的一个基督之义之义。那到底基督之义是基督的义，还有圣经里面常提到神的义，到底什么是神的义或者是基督的义呢？那我们要明白，哦，我们会很今天比较多一些时间来谈。那么呢，还有就是基督之义，还有一样的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哦，信心怎样的经历这样的一种的宝贵，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谈。那首先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提到耶稣基督之义，到底耶稣基督之义是什么？哦，之义是什么？对你们的了解，哦，基督之义是什么？有谁要分享吗？什么是基督之义，或者是神的义？那罗马书很多保罗就提到，哦，神的义，哦，因信呢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那我们因信呢，哦，神就称我们为义。那什么是义？哦，什么是义？那有一节经文呢，我们常常会背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会背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是信实，是公义的。为什么他说神不是慈爱，神不是怜悯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是爱嘛，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讲题讲到神是爱。为什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不说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为什么圣经反而说神是公义的，哦，他必定要赦免的罪，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哦，所以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你为什么不是慈爱，而为什么是神的公义？那这就是神的义要彰显的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提的这一个，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什么是神的义呢？ OK， 所以我就用刚才的那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你大概就思想为什么不是神的慈爱和怜悯，而是神的公义跟圣洁来赦免我们的罪。那第一呢，当主耶稣若没有为我们的罪死，神如果就这样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不义？对吗？你有罪，神没有处理，那神就因为爱的缘故呢，就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不是神的不义？对不对？因为没有处理这个罪。那这个我们就讲说，当一个父母亲呢，孩子犯错的时候呢，你不管教他，你一直用爱包容他，包容他，这个是什么？是溺爱，对不对？反而什么？会造成对他的不好，对不对？哦，当他做错的时候呢，第一，你要责备他，甚至你要责打他。 然后受他受管教之后呢，他才能够回转。旧约圣经里面就常讲，以色列人犯罪离弃神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什么？神可能借助外邦，借助一些强国来什么？来占领他们，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当他们经历那种苦难的时候呢，他们才会体会到，哦，他们就在那种苦难当中，他们呼求神来拯救他们。所以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呢，神就伸出他的怜悯双手。但是呢，神不会哦，姑且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罪就把它遮掩过去，没有，神让他们什么要受这样的一个管教。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哦，那神就许可我们落在那一种的管教当中。哦，他说哪有一个孩子亲生的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呢？啊，一定要管教。那如果神呢哦不没有对付我们的罪呢，就这样的赦免我们，神就是不义。那换回来说，那如果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了之后呢？神如果不赦免我们的罪，那神也是不义。看见这个吗？哦，看这样的一个事情吗？那如果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了之后呢？神如果不赦免我们的罪，神也就不义。哦，所以第一个呢，当我们有罪，你必须要处理你的罪。那处理你的罪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去处理你的罪？我们都是罪人。哦，所以刚才我们的早上李牧师的讲道里面有讲什么？哦，那约翰一书一章四章的十节告诉我们，哦，不是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差他的什么独生爱子为我们做了什么？做了挽回祭。为什么做挽回祭？哦，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有罪的人不能够代替自己的罪，那神就借着无罪的，就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做了什么？挽回祭，就抚清了这样的一个罪，哦，对付了这样的一个罪，哦，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义，哦，神的义，哦，那更清楚的我们就可以这样看。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呢，哦，人只有罪没有过犯，但律法还没赐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懂的，这个就是罪，哦，就是罪。但是当律法被赐下来的之后呢，哦，人不只有罪，也有了过犯。所以当你一犯的上律法上的罪的之后呢，一条罪之后呢，你有过犯之后呢，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什么？你犯了罪，哦，所以律法赐下来之后呢，人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过犯，有这样的一个罪。那这个罪呢，虽然有罪呢，哦，有过犯，但全是爱，神还打算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哦，虽然你有罪，但是呢，纯粹是爱。但是神在的爱里面，他要怎样去彰显？如果他不对付罪的时候，就刚才讲说神是不义的，因为有罪不对付，那神要做什么呢？哦，不能一下子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哦，所以他不能够直接把永生赐给我们，他必须先解决什么一个义的问题，神公义的问题之后呢，才能够将什么恩典给我们，哦，才能将恩典给我们。所以呢，什么是神的义？哦，就是神的做事方法。那神怎么做事的方法？神怎么做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神要救人是容易的事，但是要公义的什么去救人？去供应者，如果神不爱我们，那没有话说，那是没有盼望的事。但是神又有爱，但是神又有公义，哦，有爱的里面不能够把罪就这样轻易的忽略掉，他必须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哦，那解决罪的问题的当中又不能够忽略掉神的爱，所以双方面神都要做，哦，所以神怎样做？因为爱和怜悯，哦，神如果能够忽略我们的罪，神就让我们过去，神就可以让人自由，神就可以赦免人。但是呢，哦，问题是说那神的公义摆到哪里去？看见吗？哦，如果不审判罪人的罪，他如果不按律法对付我们的罪，虽然我们的罪是被马夫赦免的，但是神的义摆到哪里去？因为他说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哦，神不能够容忍罪恶的存在，所以他必须要先解决这样的一个罪，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所以神马夫的赦免我们，那宇宙你还有什么律法呢？哦，那律法赐下来有什么功用？没有功用，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哦，那我们只是知罪而已，那么人犯了罪神也赦免，哦，就这样马马虎虎的，哦，就表示没有一个真理的存在了，哦，那神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神用什么方法叫罪人得着称义，而神自己又没有不义呢？哦，那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很清楚的说，我们一起来读，哦，请。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可见我们的得救也是靠神的义。这边就一直出现的义义义这个字。那这边说什么呢？第一，他就因为解决人的罪呢，他就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也刚才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所读的，那凭着耶稣的血，那血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罪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哦，所以从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呢，他们需要借着献祭杀动物，哦，杀动物的血，哦，有这样的一个流血来表示这样的一种的赦罪。哦，所以罪若不流血就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这样的一种杀祭物的事情呢，就延续到呢，他预表出将来要来的这位什么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自己本身呢，成为这个祭物被宰杀，被死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哦，那这样的一个，那么神设为耶稣做挽回祭，借着耶稣的血，也做凭着人的信。那这个信，等一下我们要解决这个信的问题，要什么显明神的义，就像显明神的这个公义。神不能够容忍罪恶的存在，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的本性，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义，所以要显明神的义，啊，就借着耶稣基督做挽回祭。那好，在今时也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什么？他自己为义，神的本性就是公义的上帝，也称什么？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因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称义，啊，神就不再把我们当作是罪人，而称我们为义人，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也是公义的，啊，只要我们相信的时候呢，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接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就称为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是靠神的义，哦，我们是靠神的这个义。所以这边就两句很重要的话，显明神的义，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神怎么显明他的义？是神是因为义的缘故呢，就不能不审判罪，哦，因为他是公义的，圣洁的，所以神不能容忍罪恶的存在，所以他必须要解决这样的一个罪，所以他一定要审判这个罪。但是呢，在审判罪的里面呢，神以为他是爱的源头，那神也是爱的缘故，所以神亲自来什么担当人所当受的审判和刑罚。因为爱的缘故，你犯罪呢不是由你自己来承担，而是耶稣基督来承担，哦，成为我们的这个挽回祭。所以神就是因为义的缘故，爱的缘故呢，那神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就是神的义，就是神的义。所以如果他不审判，神就没有公义。那如果他审判，神就没有爱。哦，所以两方面。但是他自己来替我们受了审判，所以他在主耶稣里面显明他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显明他的义。看见吗？哦，要解决罪，借着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解决了罪的问题。因为他也看见我们在最终也因为爱的缘故，他把他的独生爱子来赐给我们，当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解决了他的公义的问题，圣洁的问题，也解决了什么？神对世人的爱。看见吧，这两方面。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义，哦，神的这个义显明。所以保罗就在罗马书上就说要显明神的义，哦，他的义。那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称义呢？怎样得到这称义呢？那以弗所书二章开头就告诉我们，哦，我们的就是什么？本乎恩，也因作信。恩是因为神的恩典，哦，是义的缘故，不能不审判罪，啊，借着他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因为爱的缘故呢，神亲自来担当，哦，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哦哦，所以我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作信。那这个信呢，也是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那如果你继续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可以信呢，连这个信心呢都是上帝把这样的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一切都是什么？神的恩典，哦，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十字架解决了什么？义的问题，哦，所以十字架也解决了爱的问题。所以十字架是表明神公义的地方，因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刚才如果你看见那个图画的时候是什么？那个犯奸淫的女人被抓之后呢，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每一个人就忧忧愁都走了。耶稣说什么？我也不什么定你的罪，哦，你平平安安走吧，以后不要再犯，啊，耶稣就承担了他们这些人的罪，也承担了这个女人的罪。什么？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呢？他解决神公义 神的公义、哦、所以神要审判这样的一个罪呢，耶稣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第二呢，那神一定要审判罪，所以不肯放弃他的义。为什么呢？神是公义圣洁的，他的本性，所以宁可叫他的儿子死来成全什么？他的义、哦、因为世人我们都犯罪，所以神就借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的无罪的人来代替有罪的人来死，成全他的义。所以十字架也第二方面显明神爱的地方，义的担子他自己来挑，神的公义。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呢，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因为他承担世人的这个罪孽、哦、世人的这个咒诅，在十字架上死。所以他挑是因他的什么爱，那他把这刑罚挪到他自己的身上去，所以成全的是什么？神的爱，也是成全什么？神的义。可以吗？到这里、哦、所以什么是神的义你就很清楚、哦、神的义、哦、的两方面呀。所以神的义怎么显出来、哦、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哦、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可以信也是因为神的恩典。为什么神的恩典呢？是因为什么？神的爱、哦、他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哦、所以你要得到神的义呢、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你怎么因信称义呢？你要信耶稣基督哦、神就将这样的一个恩典给一切相信的人、哦、所以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而不是因为行为。所以罗马书一直要讲到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到底是靠神的恩得救呢，还是靠神的义得救？那你是靠哪一方面、哦、神的义要解决，神公义要解决的就是人的罪的问题、哦、那神的恩是因为什么给了我们本乎恩？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哦、我们是靠神的恩而得的。那这个恩里面就包含了神的公义，还有包括了神的爱在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哦、的这方面。所以神的恩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叫我们得救的可能。神的义是叫什么？救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哦、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成救恩的成就是借作什么？因作信神就救赎我们。所以这是神的恩为我们做的，叫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啊、那神的义为我们所做的呢，让我们能够什么？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圣灵是做什么？圣灵的工作，施行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哦啊、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信、哦、我们今天可以称义、啊、这是神的义为我们所做的、okay? 所以当你读回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悲的，是忍耐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呢，不是因为神的慈悲，神的慈悲，而是什么？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的信实就是说，神说是就是，他不反悔、哦、他是公义的呢，神必定要处理这个罪、哦、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呢，是因为神所为我们所做的，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什么？做了挽回祭，看见吗？哦呀，所以约翰没有写这一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慈悲的，是仁爱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如果神是慈悲的、仁爱的，赦免我们的罪呢？洗净我们却不义呢？你的罪还没有解决，我的罪还没有解决，对不对？哦，但是他很清楚，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哦，然后借做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解决了罪的问题，然后神因为爱的缘故把恩典就领到我们身上，赦免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解决了罪之后呢，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因信而称义了，看见吗？哦，所以今天人家问你什么是神的义，我们怎么称义？所以也常讲因信称义，因信什么是神的义，你就会明白、哦、这两方面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我们必须要解决的，可以吗？什么问题吗？都明白什么是神的义了吗？ OK， 所以还有呢、哦、一章的七节也说，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解决了神公义上面的要求。所以我们一相信呢，神必须要什么？救我们，他不能不信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的话说的已经说了，神必定要成就。所以神不能不公义，因为他儿子的血已经流了， 他也不能不救我们，借着他的拣选，因为他从万古之前已经拣选我们，所以呢，借着他儿子的为我们洗净了这样的一个流血，使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凡不义的都是罪，神不能不义。如果我们说神不一定赦免我们，好像说神不信实不公义了，我们要抓住神的义是什么？尊重神。所以他义的里面他要处理这个罪，在义的里面也包含这个爱，所以因为爱的缘故他要赦免我们罪，赦免罪之前他也要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一切都是因着他的爱，所以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 OK， 那接下来第一节就讲到什么？写给那靠着我们的神和救耶稣基督的义得做同样宝贵信心。那这边就提到说什么呢？他说得做同样宝贵信心的，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宝贵信心也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应作信，刚才我们所提的。那第二节他们就讲说，接下来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情义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什么性情有份。那二三四节里面三节经文里面呢，哇，三就很丰富的东西我们可以学。好 ，OK， 神的恩惠怎样加给我们？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这样读的时候，你就问：当你读着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恩惠平安，上帝怎么加给我们？那彼得讲到神的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恩惠平安神怎么加给我们？我们祷告，我们祈求，还有什么？诵经神的话。所以这是什么？就是这边所提到什么？因你们什么认识神，对吗？因你们什么认识神呀？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这样返回来看，其实单安舍他的答案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神的恩惠平安怎么给我们呢？是因为我们认识神，那神就借着认识，因为我们认识神跟认识耶稣基督呢，神就会多多的把这些恩惠平安怎么加给我们，所以有时你在学习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的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更认识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按照你的应许告诉我们说，你要将恩惠平安呢多多的加给我们。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认识神跟认识耶稣基督上，让我们每一天继续的操练不断，你就从这节经文里面学习你的祷告，对吗？啊，这就是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许多丰富的应许。所以认识呢，这个字根呢，它延伸就是一个知识，你对神认识更多的时候，就是你在知识上呢有这样的一个长进。这也是彼得后书的三章的，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呢，第三章的十八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哦，需要在神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那恩典跟知识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知识上、认识上呢，充分的，能去认识这位神。认识神，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威斯敏特的，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第一个我们一生是要做什么？你的一生是什么？我们唯要荣耀神。你怎么样荣耀神？那你一定要对神有认识，那上一次的彼得后书的导论也提到说，何西阿书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要借力什么去追求去认识他，神要我们去认识他，神让我们去认识他，所以充分的去认识。所以真知识不是抽象的虽想，而是你要确实的去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去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之后呢，你就认识到神的恩惠平安里面是何等何等的多，这是接下来，彼得所要对我们所说的，所以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也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就是永生。你看见吗？这样的一个约翰福音耶稣的祷告里面呢，其实就包含了认识神跟认识主耶稣基督。他说呢，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看见吗？也就是彼得所要听的，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就要将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哦，所以这也是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三节。哦，那接下来第三节里面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接引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造我们的主。所以当你越多认识耶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就认识到什么东西呢？哦，有关什么生命和金钱的事。那这边彼得都提到两个事情，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金钱？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金钱？你们每个礼拜都在读的啊，有吗？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金钱？十诫，十诫里面有提到生命跟金钱的事吗？从哪一诫有提到生命，从哪一诫提到金钱？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开头神说什么？来翻开出埃及记二十章，你们每个礼拜读了啊，你们读的时候就是在读到生命和金钱的事。 OK， 出埃及记二十章，所以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哪里啊？我读啊。 OK， 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从第一节读起。 OK， 神吩咐以下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样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十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的任何东西。 OK， 到十七节，从这十七节里面哪里提到生命，哪里提到金钱的事？第一个生命，哪一节讲到生命？而旧约跟新约是没有冲突的啊。在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这是生命吗？神造创造，这是创造，这是创造。还有吗？哎，这个是其中一个，还有吗？啊？十二节提到什么？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神赐的地上得享长寿，是生命吗？还是金钱的事？是生命的事吗？还是金钱的事？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这些都是讲到神的创造这些东西，哦，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是生命的事还是金钱的事？关系生命还是关乎金钱？金钱的事也是金钱的事。除了耶和华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嘛，你对神的敬畏，金钱的事。那哪一节讲到生命？第五第六讲到什么？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那这是提到生命什么？不可以为神造偶像。生命的事还是金钱的事？啊，没有分，这边有分啊，生命和金钱的事。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什么？我来了是要叫什么？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第一个你要解决，想要解决是一个生命。之后呢，生命有了呢，神就跟你提到金钱的事，也就是哈巴谷书先知所说的什么，哦，一人必因信得生，你因相信你得到生命，然后啊，这个是一个生命， 哦，然后罗马书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哦，罪人必因信而称义。我们是罪人，我们因信而称义，神称我们为义，神就不再称我们为罪人，而称我们为义人。啊，义人之后呢，哈巴谷说什么呢？义人必因信而生。你已经称义了之后嘛，啊，这就是你的敬虔的生活。义人必因信而生，罪人必因信而称义。它有两个不同嘛。我再讲一次啊 ，OK？ 罗马书三章说什么？罪人因信而称义。第一，我是一个罪人，什么？对不对？神要审判我的罪，我怎么成为义人？我因相信，我就地位上就称义了。接着，耶稣基督为我死，所以罪人因信而称义。我现在称义了，对不对？那哈巴谷接着说，我称义了之后呢，义人必因信而生。这个信是什么？我在敬虔的事情上呢，我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我已经义人了嘛，对不对？神已经称义了，在地狱上我已经是义人，但是义人什么？因信而生。我因信之后呢，我已经称义之后，我要在这种生命的里面呢，什么？因信而生，就是这个什么？敬虔的事。所以现在出埃及记，我们每个礼拜读十诫，哪里提到生命的事情，哪里提到敬虔的事情。不可以拜偶像，也是敬虔的事。第六节也提到这个，也是敬虔的事情。前面四节哪几节？我耶和华是你的神，除了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是敬虔啊。耶和华是你的神，所以虽然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没有别的神啊，也是敬虔的事情。他说你要解决第一个是什么？生命啊，罪人因罪而生，你要解决这个。因生了之后呢，接下来义人因信而活。第二节说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哪里？
埃及地。
埃及地是什么地方？英文字写什么？
埃及。
OK。哦，很重要的，埃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提到那个。所以神在这边呢，要跟他们讲你要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呢，神先跟 remind 他们，提醒他们什么？你是在埃及做什么？做奴隶的。哦，那如果神不把他们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地透过石灾把他们领出来了，他们今天还在埃及里面做什么？做苦工，做奴隶。神就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带出来。所以来到西乃山，神颁布律法的时候呢，神再次做什么？提醒他们，你不要忘记，你过去你是在什么？做奴隶，做苦工，做在那种被罪压制的那个地方，是神把你什么呼召出来。跟新约有什么不一样吗？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说，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上帝怎么叫我们活过来？看见吗？新约跟旧约没有冲突的。所以这边呢，彼得也再次的重新跟我们讲关乎生命的事情。第一，生命你要解决的罪人因信而生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刚才所讲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救赎了我们。那救赎了我们之后呢，你接下来敬虔的事赐给我们。那敬虔的事是什么呢？我们读十诫是接下来呢，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接下来的十诫。但是十诫之前呢，神重新提醒他们在西乃山山下，是我把你们什么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你们领出来，这个就是什么？神的救赎。那救赎之后呢，神要把你放在敬虔的事上。第一呢，什么事情？十诫，前面四个诫是对神，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你对神。那接下来你要对人，你要怎么样呢？孝敬父母，等等等等，这些十个诫命，所以对神跟对人，所以神就要让他们在敬虔上去操练。那就跟接下来呢，彼得后书呢，你从第五节开始呢，那什么生命跟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呢？那要我们去认识，你要怎么去认识呢？就是第五节开始，上礼拜上次我跟人提到那个爬楼梯，记得吗？爬楼梯，有了这个呢，有了信心，就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知识要加上什么？所以就要在这些的事情上呢，你就要什么？你就要去追求，你就要去认识。所以一样的呢， 还没有这个之前呢，你一定要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先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呢，你进到这样的一个义人因信而称义的生命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一个什么生命上金钱上去追求。所以呢，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把律法废掉，而是要成全。所以当你一信耶稣基督之后呢，你不是把律法废掉，说律法里面包括什么爱神跟爱人，这是我们一生我们继续要遵守的。但是我们不是靠着守这些而得救，你要先解决是你生命的问题。所以先耶稣基督把你从罪人之中呢，把你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之后，你已经因信称了地位之后呢，你要义人，已经称义的义人呢，你要因信而生活。你的生活要怎么样呢？就要在敬虔上你去操练。所以一样的，神对以色列人讲，是我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把你带出来进到迦南地。现在你要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你的生活你要怎么样？就要在敬虔上去操练。第一，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为我雕刻其他偶像等等，这些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神就跟他们用实际跟他们讲，也是生活上的事情。旧约跟新约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你看见吗？彼得就在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生命呢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接着将这生命跟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所以神的大能呢已经将这些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情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所以罪人则因信而称义，在耶稣基督里面叫我们活着，这是神的救恩，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活在世界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十字架上的强盗就没有机会了。他听到他跟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就什么纪念我，耶稣说你今天就同我在乐园里面。他没有办法再跑这条天路，没有机会，立刻死在十字架上，就当时跟耶稣就同在天国里面。他没有机会在地上来奔跑属灵的生命，但是我们信的人我们有。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敬虔上呢，我们要在外面呢，义人因信而称义，彰显神所赐的生命，就是生活品格的招手。所以十诫也好，出埃及记里面提到好，新约里面提到的也都是一样的，先提到生命，最后呢提到生命品格的一个操守。所以你看提摩太后书保罗也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圣召召我们就是我们的救赎，不是按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也跟保罗所说的以弗所说二章所说什么，我们的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什么按照本身的行为，乃是按照什么神的恩典，他的旨意和恩典，神救赎了我们。所以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也就是神的恩惠所给我们的。所以你看，所以呢，我们要怎样呢？所以因为我们的认识，所以过圣洁生活能力来自认识呢什么？那招我们的主，招我们的主。那神的神能是什么呢？是圣洁的一个源头，因为它是荣耀跟美的，所以认识它就是得圣洁的途径，所以刚才第二节都讲是什么，我们需要去认识耶稣基督，跟认识有关，认识神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呢我们认识他，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途径上去更多的去了解认识他，而且认识他就是什么永生。刚才耶稣大祭司的祷告，认识那位神，也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三章三节，认识他在认识主耶稣事情上成长，也就是在圣洁上我们追求成长，这也是出埃及记里面十诫一样。你认识这位神之后呢，你就存着敬畏的心，你不敢有别的神，你不敢去有雕刻其他的偶像，所以你就对神产生这样的一个敬畏，在圣洁上有份。所以越认识他，就会跟他什么越相似，越相似，所以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呀。OK， 所以回到刚才的出埃及记二十章有吗？第二节，所以第二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所以很多人读的时候，我会背十诫，背十诫，我常常就跟他提醒说，你要背第二节。为什么？第二节是给你一个提醒，先有生命，最后才有那种敬虔的事。所以神先讲到这个，所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什么 bondage, out of 什么 prison house, 所以圣经这样形容，就是把你从那个罪的里面把你救赎出来，这个你不可以忘记、哦、这个是你的生命的一个途径，就是借着神的恩典把我们从罪人之中把我们呼召出来呀、哦、德行的生活。然后之后第三节到十七节才讲到德行的生活敬虔的事。 OK， 那神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这个呼召呢、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呼召，神召我们做什么？那彼得在前书跟后书都有很丰富的提到、哦、他说什么呢？彼得前书我们三三，他说我们乃是蒙呼召什么，离开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中，跟以色列人没有两样，离开什么埃及进入他所预备的什么迦南美地，看见吗、哦、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蒙召是离开黑暗然后进入什么奇妙光明中，彼得前书二章九。那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我们蒙召是跟随耶稣基督受苦的脚中，我们蒙召是为耶稣受苦，所以我们受苦也是什么？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耶稣说什么？在世上我们有苦难，约翰福音十六章提到、哦、但是你们放心，因为在我里面已经有平安、哦、所以我们蒙召跟耶稣基督受苦。还有第三，蒙召是以祝福回敬怒骂，人怒骂我们，我们不是以怒骂还人家，而是人在怒骂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受苦，第二呢我们反而以祝福什么来回敬他。所以当人看见你有这样的好行为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归荣耀给神，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不是以怒骂还怒骂，我们是乃是以祝福来回敬人家的怒骂。然后第四呢，蒙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面，彼得前书提。然后最后呢，是刚才所提到的，是蒙召是蒙他的荣耀跟美德所呼召我们的。所以神召我们就有这些，最重要就是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从罪之中进入到神的恩典的里面、哦、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生活上受苦啦，生活上的、哦、蒙召进入永远的荣耀，你敬虔的事情上、哦、这是我们神蒙我们蒙召里面神要我们给我们的这一切、哦、然后第四节说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圣经里面有多少个宝贵极大的应许、哦、已将神已经给了，神给了你什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哪一些事情神已经给了我们？这里讲到彼得写后书的时候呢，他说我已经写了前书，前书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当他们在受那种政治上宗教上家庭上来的苦难的时候呢，他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成为他们受苦的榜样，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工作一再重新提醒，给他们有那样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极大的应许。那其实在应许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三万多个。那到底有几个呢？你从彼得前书跟后书比较的时候，彼得其实前书里面提到很多。第一呢，神给我们什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第一呢，神给我们的信心呢比金子什么更宝贵，因为这个把信心是神所给我们的，何等的宝贵。那基督所为我们流的血是什么？宝贵的、哦、也是宝贵的。还有祭司这个活石磐石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它成为教会的一个根基、哦、这样的一个活石宝贵的。还有呢，基督作为房角石也是很宝贵的、哦、房角石是整个教会在建造的时候的一个准绳、哦、的一个准绳 cornerstone 很宝贵的。好，对一切相信的人来说，它是极宝贵宝贵的。前书二章接着讲，还有那会毁坏的装饰，就是温柔跟安静的心呢，在神眼中来看是很宝贵的。这是保罗啊，彼得劝勉信徒们呢，要在这样的一个装饰上，特别是女人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他说这样在神面前是很宝贵的、哦、还有呢，神的应许是宝贵的。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有三万多个，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应许、哦、样都是很宝贵的、哦、那这些应许里面有三万多个应许，那这应许不仅是大的，而且是极大的，也是很宝贵的。有什么应许呢、哦、那如果你去看圣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神说什么呢、哦、我把我们他把我们的罪什么踏在脚下，弥迦书把我们罪抛在深海的里面，神永远也不再看见、哦、 呀，所以因为不知看见等等这些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很宝贵的哦。所以任何的应许的来说，当一个人应许你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承诺哦。当你承诺的时候很重要，为什么呢？你要看那个人格，他讲的算不算数，对不对？但是神说什么？他所处的话永不反悔，因为神是什么？他的本性是信实的，所以神说的话，神不会反悔。哦，人会反悔，但是神不会反悔。所以承诺的对象是很重要的。哦，那个来源。哦，那他承诺什么呢？赐下耶稣基督。哦，他的应许，赐下耶稣基督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什么救赎？还有呢，五旬节的时候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来做什么？做我们安慰者，也做我们的老师，来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哦，这很重要的。所以他不但救了我们，而且成为我们永远的救赎。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些的应许很多很多。那神不单赐给我们生命，还有给我们什么丰盛的生命。哦，完了是叫你们得生命，变得得更丰盛。哦，神不单赐给我们喜乐，而且这喜乐是什么满足的。哦，是满足的。还有他给我们平安，这平安是十分的平安。哦，而且他赦免我们，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耶利米书31章34节。哦，神永远不再纪念。哦，给我们永恒的保证，应许与我们同在。哦，所以凡是相信他的，神给我们永生。哦，给我们的永生。哦，并且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恩典。而应许他的恩典是什么？够我们用的。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你去讲。哦，呀，很多很多这些的应许给我们。哦，所以神的应许，这边是说什么？不论有多少，在基督什么都是是的。所以呢，借着他也都是什么实在的，叫神因我们什么的荣耀。哦，呀，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也都是实在的，神所应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来源，它的源头谁说的？因为是神说的，所以因为神说的，它就是实在的，神处的永不反悔。哦，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哦，他说既然呢，我们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什么性情有份。那彼得在提到这个的时候呢，就刚才讲到，哦，这个当时的彼得后书的背景，他们对付什么诺斯底派。诺斯底派因为他们觉得说肉体都是什么都是邪的，因此呢，我们现在这个肉身的当中呢，他就尽量放纵肉体。哦，尽量放纵肉体。所以因此呢，彼得写这封书信就要勉励他们要在神的性情上有份。神的性情是怎样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不能够容忍罪恶，所以要在神的性情上圣洁上有份。所以呢，他就叫他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这些败坏。哦，要脱离这些败坏。哦，所以怎么脱离呢？彼得前书1章18-19节就有提到。那还有，如果你参看的话，你可以参看撒加利亚书3章。撒加利亚书3章的时候呢，大祭司耶稣亚就站在神面前。哦，面前做什么呢？神吩咐使者把他的什么污秽的衣服脱去，然后给他穿上一个什么圣洁的衣袍。哦，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样，当我们因信而称义的时候呢，哦，神把我们的这个罪污秽的衣服把他们脱去，给我们穿上什么？穿上这个义袍。义袍的时候呢，哦，就是要跟神的性情有份。然后之后呢，哦，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回转，你不要在这个罪当中，哦，罪当中。哦，你要做什么呢？哦，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呢，哦，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罪人，我们因信而称义之后呢，哦，我们因信什么呢？过一个什么敬虔的一个生活。哦，所以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分。哦，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后书30来说，我们既然蒙这灵，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仿照，就变成什么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哦，所以呢，我们已经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操练呢跟神的性情有份。哦，性情有份，我们要荣上加荣。哦，我们要荣上加荣。所以你要怎样荣上加荣？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刚才说我们要研读圣经，在生命跟敬虔上你要追求。生命你得着了，在敬虔的事上你要追求，怎么去追求呢？第一，你要读圣经，从圣经的启示下呢，继续研读什么？去认识耶稣基督，也认识神。哦，然后学习跟随他，然后使这个应许呢成为这个事实。哦，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圣灵就要塑造我们有他的样式，叫我们荣上加荣。怎样荣上加荣？怎样跟神的性情有份？ 怎样荣上加荣？我们要荣耀他，要怎样去荣耀他？我们要怎样在敬虔的事情上有份，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我们要怎样去效法？答案在哪里呢？就是接下来第五节开始啊，他就要提的。正因这个缘故，你要跟神的性情有份，对吗？啊，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要分外的殷勤。你要怎样殷勤？读圣经吗？刚才讲要啊，包含在哪里？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读，请。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就在神的性情上有份。那你要怎么有份呢？就要在生命跟敬虔上长进。那这就是你的敬虔上长进你需要。所以你已经有了什么？生命有了吗？有了，对不对？所以信心是你的根基，根基。那你就要分外的殷勤，你要殷勤了。在我们过世上的日子，你要怎么殷勤？有了这信心作为你的 base 之后呢，你就要加上德行，你要开始奔跑了。有了这个呢，你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你要加上这个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敬虔。那有了敬虔之后呢，主内你要爱弟兄的心，你懂得主内爱弟兄之后呢，你就会爱众人的心，包括教会以外人，看见吗？啊，下礼拜呢，啊，我们啊，后个礼拜，下礼拜我们是 WCF， 后个礼拜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来解释哦，到底这个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很重要，这个不是一个一个加上去，而是在每时刻呢，你都要全面的表现这些美德哦。只是他用加强的语气告诉你，你有了你还要加，你有了你还要加，所以就常常觉得说自己不足够，懂吗？哦，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在这些的事情上呢，哦，我已经足够了，我已经登天了，没有，我们还是觉得不足够。所以常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呢，你才会继续的不断的去操练哦，不断的操练哦呀，所以这些都要继续的这样的一个奔跑。那这是我们奔跑属灵的道路的里面呢，哦，使徒们一直在劝勉我们的。所以看见吗？旧约跟新约没有两样。所以旧约的里面呢，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要在敬虔的事上有些什么，他们有这些的律法可以遵守。所以神就一直差派什么先知，一直劝勉他们，鼓励他们，勉励他们。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神又借着先知劝勉他们又回转。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不完全，然后神就透过使徒们的这些教导一直勉励劝勉我们，要在生命敬虔上呢，我们继续不断的追求哦。所以有了这些，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哦，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分外殷勤的时候呢，你念好了这个功夫之后呢，你就能够分辨真假。OK? 呀，所以你有了这些之外呢，以后呢，耶和华见证来的人来的时候呢，你懂得用圣经什么去什么，你可以去面对，可以去对付这些的异端学说。哦，呀，所以要在这方面去操练。所以你要背这个哈，哦，叫你们从楼下爬到七楼来崇拜最好。为什么？刚好我们在七楼。所以有这七样，所以从第一层呢，我们呢有了信心，就加上德行爬上第一楼，还有第二楼就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是你的第二楼，一爬爬到最后呢，爱众人的心呢，你就来到七楼恩业教会，呀，刚好七样，可以来。节制就是节制，在英文的解释里面是 self discipline， 就是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一个有戒制的人是一个很有纪律生活的人 self discipline。
所以当时为什么教导他们要叫 self discipline， 是指他们个人的心理上 self discipline， 还是说在团当时的那个教会他们的团契当中，是不是因为有纷争不要他们？
对，他们有纷争，也有这些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新约教会里面也是一些比较混乱的，哦，也比较混乱，所以他们有着好像哥林多教会，他们也是有纷争结党等等这一些，哦，其实新约的教会如果你看的话，好像你看腓立比书，为什么保罗要劝勉他们，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哦，他们当中为什么有两个女人吵架，有阿爹跟寻都基两个人吵架， 所以他也用腓立比书写的。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却是他最喜乐的一封书信。他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大大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保罗写，但是为什么呢？教会当中也有纷争的这些问题，看见吗？哦，都不完全，都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哦，但是呢，每个人要在这样的一种节制上呢，爱弟兄的心上，爱众人的心上，我们都要去操练，哦，我们都要操练，所以是我们可以长进，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一边。哦，所以彼得写的书信就要告诉我们，你需要一直不断的操练长进。那这也是神要我们的，你要在生命跟金钱上呢，你的知识要不断的什么追求，哦，你要有增加，哦，要。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什么，哦哦，也告诉我们什么，哦，我们不要单单只在我们需要继续这样。保罗劝勉我们，你不要再做小孩子，一直在喝灵奶。灵奶好吗？好，但是17、18岁了，每天还在喝奶，不可以，你要吃干粮，懂吗？哦，你要懂得吃干粮，呀，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增长的一个生命，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刚才前面有一个福音见啊，讲到人有罪，然后有了律法之后，
OK，
就显出我们的过犯。
对。
所以这个过犯是指一个行为吗？
就是当我们有了那个罪之后啊，呀，这个啊，这个之后。当时律法还没赐下的时候，哦，律法还没赐下的时候，呀，人有过犯吗？人还是有过犯，哦，但是律法还没赐下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这个是罪，哦，但是律法被赐下的时候很清楚，就是告诉你这些就是罪，哦，这是罪，呀。
所以过犯是一个人性出来的，错误的行为。
的行为，对。
神赦免我们的罪。
呀。对，啊，因为如果你从救赎论的里面，我们就提到什么人的原罪、人的本罪，哦，跟你所犯的这些罪，耶稣为我们承担的，哦，我们这些人的罪，哦呀，承担了我们的罪，这是从亚当而来成宠而有的这个罪，那还有我们的一些本身的那一些罪，哦，我们生活上的这些罪，我们还会有吗？还会有。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也求神赦免我们，哦，啊，这是我们本身的过犯当中我们还会犯的罪，哦，啊，这个罪是从亚当、夏娃成宠而来，我们都在这个罪里面。所以从罗马书都讲，从亚当、夏娃而来，我们第五章里面就提到，我们就已经成宠了，有这样的一种的原罪，哦，原罪，这个原罪。人有罪吗？人其实有罪。已经有那个原罪在里面啊，只是他们不叫明白这个是他们有过犯啊，这些呀呀这些呀，哦呀，啊，律法还没赐下来，我杀人我不知道这个是杀人有罪啊，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杀人这个是一个过犯的罪，我不知道。但是律法赐下来之后呢，第六章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啊，这个就律法里面提到，啊，就是神也爱惜生命，这个就是当你杀人就知道我就犯了过犯的一个罪，然后之前的那个罪是提到从亚当而来，夏娃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个罪，已经离开神的那个原罪，呀。
就是说，好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乐园里面，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他们吃了禁果，那个不能算是过犯。
没有听神的话，
对，跟他们违背神的话，没有照着神的话做，那算过犯。
如果不按照神的吩咐而行，是不是过犯？
那
那如果你按照那个十诫的那个的话呢，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那亚当夏为什么会犯罪？不听神的话，听谁的话？神的话，听魔鬼的话。如果你从这样的看，也是其实当时当然立法还没吃下来，不过从这点他的那个罪也有，我们从里面看也有一些的过犯在里面嘛。当然那时候立法还没吃下来了，立法还没吃下来，不过对神本身来讲这个已经是一个罪，离开神不顺服神，这个你要从那个行为之业跟恩典之业里面去解释这个东西。对，当时神给他们这个行为之业里面，所以他们都不守了这个约，然后后来就在第三章讲到女人的后裔那边开始，其实神就把救恩赐下来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恩典之业。不过在恩典之业就给我们看见呢，无论怎么样，在旧约好新约的新约好的，旧约的人怎么信，旧约的人怎么得救，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嘛，对不对？旧约的人怎么得救？为什么亚伯拉罕称为义人？因为什么？他信上帝，神就称他为义。所以旧约的人也怎么信？也是因着信。为什么？这是一个恩典之业。挪亚一家为什么能够得救进方舟？因为他们信上帝，所以他们进入方舟，也得救，也是因着信。虽然耶稣基督当时还没道成肉身，这是在恩典之业里面我们会提到关这方面。在伊甸的时候，那个行为之业是他们什么？不顺服神。当然如果你从这样的分开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讲到人的那个罪过犯还没显明。为什么呢？因为律法还没吃下来嘛。所以我们现在有过犯吗？有还是没有？有吗？我们会有。罗马书七章也告诉我们，保罗说在我心中有两个律，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什么得胜了。你信了主之后呢，你不会完全成为一个什么完全 holy 了，对不对？我们还是在一个什么取死的身体，真正的救赎还没来到，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完身体完全得赎。那时候呢，死的权势完全就被粉碎，罪的权就完全被粉碎，你不再有犯罪的可能了，在那一个时候。所以那我们在等候，万物在等候，罗马书八章提到万物在安息等候那个日子的来到，就是完全得赎的日子的来到。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软弱吗？我们还会，不过那个罪呢，我们的原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承担了。过犯还会吗？我们会，但是呢，你有圣灵成为你的保惠师，圣灵在你身上就会做什么？盖你。所以你要刚才说的戒制，你要有这些，有了这些要操练这些，要在这些的美德上跟神的性情有份。那如果一个信了主的人还一直在最终打转作恶的话呢，希伯来书九章说什么？可能救赎的恩典就没有了，如果你继续犯罪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已经得救了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知识上不断的长进。过犯放在前面，罪放在后面。因为这边主要是提到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原罪从亚当夏娃成宠而来的罪，所以亚当夏的后裔，我们都亚当夏的后裔，我们就从他成宠了这样的一个原罪，这样的一个罪。但是当律法还没赐下来的时候呢，人不知道过犯，人不知道你贪恋人的东西，这个是一个过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有，在当时就有啊，有这些啊。为什么呢？亚当夏娃的犯的罪也是包含什么？也包括贪恋嘛，对不对？看见那树上的果子可悦人的眼目，看见吗？贪恋。但是呢，那时候知道他犯了律法上的这个第十条罪吗？他不知道啊。只有律法赐下的时候呢，说什么呢？不可贪恋人的什么房屋、妻子、仆婢、牛驴、牲畜并他的一切。但是亚当夏娃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哇，好悦人的眼目， 哦，所以他就顺手摘下来吃，他念目，啊，所以律法还没吃下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犯。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过犯，这一个上帝的安排，他为了解决罪的问题，他才让这个过犯产生，因为你只有有了过犯，你才能够显现出你的罪，显现出你的罪了之后，你才能够有机会被得救，否则你就是。就是一个罪扎在这里，没有人管你。我理解是不是
应该这样？所以律法为什么要吃下来？律法吃下来，因为神是公义的，啊，神不会什么，所以神做什么？律法被吃下来主要的目的是要什么？你看罗马书上，律法是恰恰要叫人知罪。因为在神本身的那样的一个性情里面，神是圣洁的，不能够容许罪恶的存在。但是他不能够容许他所创造人继续在那边犯罪。神要让他们懂得，你犯罪这个就是罪。那怎么让你知道这个罪呢？神要把律法赐下来，所以你就明白，当你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是得罪神。不只有原罪，也有了过犯。所以有了过犯之后呢，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呢？你在过犯当中你犯罪，你知道你犯罪，你得罪了神。
Yeah. OK， 好，我讲一个总结，我们就结束了。Yeah. 好，我们可能有一些对诫命这个定义，可能抓得不清楚。首先，我们不看这个。我们只看人只有罪而没有过犯啊，我们只看这句话 ，alright， 人只有罪没有过犯，这个只言罪不犯 ，alright， 只言罪，每个人都言罪 ，maybe 有言罪 ，alright， 他没有做他 maybe 没有东西，他没可能，如果从过犯的定义是说他没行出来，他没过犯不犯，同意吗 ？alright， 到这里可以啊，但是呢，到立法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混淆是。律法是那些摩西接受的那个十诫，那个是律法，那个基本上是我们时常对律法的那个了解，然后那个是法律法。但是严格的来说，在这个摩西十诫还没颁下以前，上帝的话就有了，创世纪早就讲了嘛，不可以吃那个，然后。亚伯该隐谋杀案，上帝来追究，那个也是上帝的话，诫命。所以严格的来说，诫命上帝的话也是一个律法，只是那个 format 那个方式没有像十诫那个书这样放下来。所以十诫之前有上帝的话语，有通的诫命，你要把它称为律法吗？也可以。严格的来说，如果你把那个范围扩大的话，是有的 ，alright。所以我们可能就不要只想到说，不要只把那个律法这两个字定在实践那个素材，不是之前就有，明白要讲吗？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就说是有了上帝的话，有了上帝诫命，有上帝的律法啊，我们知道不但只是知道有罪，我们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过犯，可以吗？到这里，可以啊 ，alright。所以弗兰蒙他 John Efren 在 Doctrine 的报告的时候，他基本上有提醒说我们有谈到之前呀，上帝那个摩西十诫还没出来，还没颁下来前，其实就有这个诫命有上帝的话，然后只是他没有这样，好像说像十诫这样一套的出来，有这样，只是过他基本上讲同样的东西 ，OK 可以吗？吃的是一个过犯，是。
那过犯在罪的之前吗？
过犯是在罪之前。
因为过犯是罪才过犯的行为。
OK， 我们 OK， 你要注意啊。但是我们不谈亚当夏娃 ，All right， 那个事情。我们先谈我们的平常我们这些罪，我们已经有罪了，所以才有过犯，同意吗？但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不太一样， 他们本来被创造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是完全是好的，上帝看为是美的。为什么他们在没有罪的罪性的情况底下而去做这个过犯？对吗？亚当夏娃犯罪是过犯，是过犯事。但是为什么他会做这样事情？跟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做这样事情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罪，本来就没有罪，而我们是有罪才去做过犯。所以呢，曾经有一个神学家，我忘记是奥古斯丁还是马丁，我忘记了，他们是有说过，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为什么神创造亚当夏娃的那个，在这完整的完美的情况底下仍旧会做这个过犯和犯罪，这是个奥秘。所以我们之间有一个差别，我们只要记住是今天我们过犯，因为我们有罪。 OK， 所以这个是没有人办法，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吗？到这里。